仙儿早早的起床，收拾好行囊。因为不想让萧清玄看见，所以他悄无声息地从林府的后门离去，却没有想到清玄因为胎动的关系也一早醒来，从阁楼看见仙儿半弓着腰轻手轻脚地离去，不由得笑称了一句傻丫头。一时间如花开正艳，满房丽色。另一边，秦仙儿很快就到了相国寺，此时正值花开之时，相国寺的牡丹园中百花盛放，正如当日林三与徐芷晴斗花魁之时。方一进园，便有一股浓香飘过，眼前万株牡丹竞放，层层叠叠，叫人眼花缭乱，应接不暇。牡丹乃是百花之王，花朵鲜艳，七彩竞放，红的、黄的、白的、粉的，挤成一团，时而缤纷如仙子腾云，时而羞涩如窈窕淑女，金冠墨玉，银红巧对，争奇斗艳，仪态万方。说来，这牡丹园还是皇帝赏给林三的。此时园中似乎又再现当日的锦簇，醉颜红，唱风娇，徐小姐和苏状元所评的牡丹花魁又再一次绽放。走进园中的仙儿也是被这百花所迷，一路目不暇接，名副其实走马观花。仙儿此时踏着小碎步在园中随时行走，时不时拈起一枝鲜花轻轻一嗅，绝美的容颜与牡丹争美一时，竟令百花都失去了颜色。渐看渐行，仙儿已经来到了大殿前，没想到却已经有人在殿门前守候。
呀，慧空大师！
仙儿带着些惊讶道。慧空大师是相国寺的高僧，轻易不出寺街相客，此时看样子却已经等待了多时。
阿弥陀佛，老衲见过霓裳公主，皇上已知公主今日要来相国寺，特命老衲在此等候。
慧空大师无欲无求的声音响起，如同禅院的钟声一样悠远。仙儿听得心中一暖，原来父皇一直在关心着自己。他微笑着对慧空大师道，
谢谢大师，大师是相国寺的高僧，就不必遵循那些俗礼了，叫我仙儿就好。
自幼跟随安碧如的仙儿，实际并不太喜欢公主的身份，心性还是像白莲教的小魔女，纵欲自由。
啊，那老衲便越剧了。秦施主，请跟随老衲来。
慧空大师做出一个紧近的姿势，示意仙儿随他进到寺内休息。仙儿也不曾来过相国寺，有人为他领路自然是更好。听得慧空大师的话，欣然地跟在他的身后。慧空大师边行边叫道，
武静。
随着大师的声音，大雄宝殿侧边的禅房走出一个小沙弥。
师父。
小沙弥立掌胸前尊敬的道。慧空大师回头看了仙儿一眼，轻声道，
替秦施主执行礼，带他到内院客房去吧。
说着歉意地对仙儿说，
阿弥陀佛，秦施主 老衲还要做早课，就无法为您引路了。
杏儿对慧空大师灿然一笑，没关系，大师你去吧，有这位小师傅就行。慧空大师又对杏儿一施礼，才转身而去。殿中只剩仙儿和那个小沙弥悟净。悟净向仙儿一点头，脆声道：
公主，请随小僧来。
他只是个小沙弥，并不是慧空大师般的高僧，当然以公主称呼。仙儿跟着他的脚步，从他身后看着他。悟净十七八岁，耳边还有些带着稚气的绒毛，小光头上面还长着不及寸长的头发，宽大的僧袍挂在他的身上显得有些松垮。仙儿对他这么小便做了和尚甚觉有趣，开口问道：
小师父，你今年多大呀？怎么想不开当了和尚呢？
悟净还是第一次接待公主身份的香客，心中自然紧张。听仙儿问他，连忙回答：
小僧自幼出家，随师父修行佛心，一度有缘人。
你这么小，懂个什么佛心呐？
仙儿抿嘴轻笑。悟净听他发笑，抬头看着仙儿，却见他半掩樱桃，一双媚眼如牡丹园中的醉颜红，娇艳无比，如刚开的花蕊，绽放着春天般的灿烂颜色，一时不由得呆了。
看什么呀，傻和尚！
仙儿扬怒道，心中却有些暗喜，没想到这个出家人也会被自己迷住。平常男子若是这样呆看着他，说不得他要提剑上去砍人了。只是眼前是个小和尚，仙儿自然不会觉得他心中有什么龌龊的想法。悟净被仙儿一撑醒悟过来，心中忙念道：
醉我醉我，怎么公主似乎比之前看到的那位大施主更胜娇艳。
他生怕仙儿降罪，一时低着头不敢说话，只是默默地向前走去，连客房过了都不曾察觉。仙儿心中也并没有生气，却见那小沙弥沉默地向前走去，似乎没个方向。他疑惑地问道：
喂，小和尚，怎么还没到啊？
悟净被仙儿这么一吓，才回过神来，发现竟然已经过了客房，前面正是茅房。他心中尴尬无比，不敢抬头看仙儿，慌忙地回声说道：
抱歉，小僧走过了。
仙儿却没有想到他会忽然回头，他正好奇地看着周边的环境，突然感觉一个硬物轻微地撞在自己的胸前，他连忙后退两步怒道：
你放肆！
悟净感觉自己的光头像碰上馒头一样柔软翘挺，还带着一股香味，转念一想就知道自己撞上的是何物。他恐慌地跪下：
哎呀，公主恕罪，公主恕罪。